贝恩广播网祝福你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。2013年即将过去，2014年已经走来，天路客全体同工问候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并希望在新的一年中继续支持天路客，让我们在阅读、欣赏、聆听中分享宁静和清新，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两篇精彩文章。宽恕的光芒讲述的是一个人的救赎之旅，在二战中他遭受了灵魂上最严重的损害而复仇无门，经过一场痛苦的灵魂洗礼，他终于能够宽恕敌人，重获自由。当他漂浮在救生筏上快渴死时，他低声祷告，如果你愿意救我，我会为你效劳一辈子。这时天开始下雨，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神圣之爱。请天路客李英为您朗读
《宽恕的光芒》，作者劳拉·希伦布兰德。2002年，我偶然发现一个叫路易·赞佩里尼的人在二战中生还的故事。小时候，赞佩里尼就发现自己在跑步方面有非凡的天赋，未成年时就参加了柏林奥运会，成了著名的田径奇才。二战开始后，赞佩里尼放弃了体育，加入陆军航空队，在夏威夷当了一名轰炸机飞行员，跟日本人进行惨烈的战斗。1943年5月27日，赞佩里尼的机组起飞去搜寻失踪的轰炸机，然而途中机械故障使飞机一头栽入大洋中，他被电线困住，失去了知觉。醒来后，他爬上一只救生筏，和另外两名幸存者聚在一起，他们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位置。他们漂流了数周，靠雨水和捕捉到的鱼、鸟存活了下来。6月23日，飞机失事第27天，一架飞机出现了。赞佩里尼发射了夜光弹，结果却是一架日本轰炸机用机枪向他们扫射，大家只得跳入满是鲨鱼的水中，他们不断踢打身旁的鲨鱼，趁扫射空隙爬上救生筏。但是日本轰炸机一次又一次的扫射，他们不得不多次跳入海里，救生筏到处都是弹孔，并开始下沉。万幸的是，他们没有被击中，他们疯狂地修补着救生筏，向筏里充气，拼命用桨砸围在船边的鲨鱼。他们继续漂流，饥渴难耐，途中一人死亡，剩下两人继续苦撑。7月12日，飞机失事第46天，他们看到了一个岛屿，然而就当岛屿近在咫尺时，一艘日本船截住了他们。 随后的两年零三个月里，赞佩里尼成为战俘。起初，他被关在一间污秽的牢房里，遭受了医学实验、挨饿、拷打和讯问，后来被送到一所战俘营，在那里他被要求和日本佬赛跑。他参加了那里的一个战俘地下组织，盗窃食物并向战俘传播信息。在战俘营里，他遇到了可怕的看守大鸟。大鸟对折磨赞佩里尼特别有兴趣，不断殴打他，强迫他做苦工，直至他无法忍受，他的尊严被毁，意志消退了，每天祈求有人来救他。当原子弹结束了那场战争时，大鸟逃跑了，赞佩里尼被救时几乎奄奄一息。后来他和美丽的少女辛西亚结婚，试图开始新生活，但是他却无法把大鸟从他的头脑中抹去，他总是梦见被大鸟用大棒殴打。大鸟的殴打还造成他一处踝关节的损伤，他的运动生涯也因此结束了。他腿废了，开始酗酒，并不断产生幻觉。救生筏和战俘营出现在周围，可怕的记忆重现，他的内心充满愤怒，与陌生人打架，跟辛西亚不和。他不能摆脱大鸟殴打给他带来的耻辱感。赞佩里尼认为上帝在玩弄他。当他在收音机里听到布道者的讲话时，会马上关掉收音机，并禁止辛西亚做礼拜。他酗酒越来越严重，最终无法控制的愤怒转化为扭曲的意念。他要去日本找到大鸟并掐死他，这是重新恢复尊严的唯一方法。他开始为日本之行筹集资金，但他的金融赌注不断失败。1948年的一天夜里，他梦见和大鸟进行了一场生死决斗，然而一声尖叫惊醒了他。他发现自己跨在怀孕的妻子身上，双手牢牢地掐住了她的脖子。几个月后，女儿诞生了。有一天，辛西亚发现她在剧烈摇晃婴儿，试图阻止她哭。辛西亚夺下婴儿，随后离开了她。1949年秋，辛西亚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挽救她的丈夫。她叫赞佩里尼去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帐篷会议。在那里，一位名叫比里·格雷厄姆的年轻牧师正在布道。赞佩里尼在那个帐篷里坐了两天。第二天晚上，格雷厄姆叫人们走上前，说出他们的信仰。赞佩里尼站起来，快步走向出口，但在走廊，他突然又处于幻觉中。漂浮在救生筏上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下雨了，他快渴死了。在苦恼中，他低声祷告：“如果你愿意救我，我会为你效劳一辈子。”这时天开始下雨，落在了救生筏上。赞佩里尼站在格雷厄姆的帐篷里，感到雨落在了脸上，他在幻觉中迷茫了。然而就在那一刻，赞佩里尼突然以不同的视角 来理解受折磨的过程。深陷残骸中，他没有被溺死。当日本轰炸机将救生筏打得满是弹孔时，没有人被打中。当大鸟打得他几乎崩溃时，他祈求帮助，找到了保持呼吸的力量。而在救生筏上，他祈求下雨，雨来了。在最黑暗的时刻，那种长久以来难以抛弃的想法消失了。他感到神圣的爱在他周围。在帐篷中的那个夜晚，折磨他的苦难和痛苦神奇般的消失了。一年后，赞佩里尼去了日本，他成了一个快乐的人，婚姻恢复了，不再酗酒，梦魇和幻觉也消失了。他去了东京一所战犯服刑的监狱，希望找到大鸟。然而，大鸟已经自杀了，这让他十分难过。不是仇恨，不是安慰，而是怜悯。他已经找到了宽恕，这就是宽恕的力量。赞佩里尼因宽恕而重生，自己不再是被大鸟摧残的可怜家伙，而是充满了爱的人，最终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。我和原谅了施虐者的其他战俘谈过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宽恕后都找回了尊严，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自尊。宽恕本身很难琢磨，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身的独特性而无法复制，但是我从赞佩里尼的故事中得到了一个美丽的、不可否认的事实：即使遭受了灵魂上最严重的损害而复仇无门时，一个人仍然能够进行宽恕，并获得自由。赞佩里尼的一生即是如此，是命运强烈的意志和令人惊异的救赎之旅。其中宽恕所散发出的神秘光芒，使他的故事得到持久的共鸣。
我要订60年的花，康乃馨。每年的9月22日都要一束，可以吗？一个稚嫩的男孩问花店的女主人。当花店的女主人如约捧着康乃馨来到小男孩家门前时，却看见一个面容憔悴的母亲。原来，男孩子预定的60年的花，包含着对妈妈绵绵不绝的爱。请天路客林夕为您分享这个感人故事。
请听网络文章《预定60年的鲜花》。那天太阳很好，没有顾客，我便坐在花店的门口，闭上眼睛，懒懒地晒着太阳。阿姨，我要订花，订好多好多的花。一个略显稚嫩的身影将几乎要进入梦乡的我拉了回来。我睁开眼睛，一个清瘦的小男孩站在了我的身边，略显苍白的脸上带着微笑，大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显得那么可爱。我可以订10年的花吗？他仰着小脸问我，我扑哧一下笑了出来，
哪有这样订花的呀？
嗯，我要订60年的花，康乃馨，每年9月22号都要一束，可以吗？
他笑着问我。小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订花呢？可从来没有人这样订过呀。我带着好奇地问他。
我要送给我妈妈，9月22号是她的生日，我妈妈今年40岁，她能活100岁，所以我要订60年。以后啊，每年的9月22号，你们都要带我去送一束康乃馨给我妈妈，这样妈妈就会幸福了。
小男孩一连串地说，我笑了，为这小男孩的纯真。可是我哪能开60年的花店呢？为什么你要订60年？我们花店也不一定能开60年呀。你可以每年订一次吗？
不，我一定要订60年。如果你们的花店没了，你可以让别的花店接着送呀。
小男孩想得还挺周到的。
你算算要多少钱？
小男孩认真地说。我想小男孩只是一时兴起才会一下子订60年的花，全当作孩子玩耍了。想到这儿，我说，好吧，30块钱。对了，你家离这儿多远？
我家就在马路对面，很近的。我给你100元，也许将来花会涨价的。
小男孩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钱来。这个孩子看上去只有10-20岁，但说起话来却像个大人。小男孩把钱交给了我，然后写下了一个地址给我。
阿姨，这是我家的地址，一定要送到我家哟。
我接过去，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。我说，你还要告诉我你妈妈的名字呀。他晃晃小脑袋笑着说，
嗯，我妈的名字很好听的，她叫 Catherine。 对了，还有我叫 Ruby。
我边记边说，对了，现在是7月，你妈妈再有2个月就要过生日了，到那时候我们一定会把花送到你家的。
谢谢阿姨，今年送，明年送，后年也要送，要送60年哦。
卢比得意地说着，最后他再次嘱咐我每年都要送花给他妈妈。他走的时候，我也跟着走出了店门，站在花店门口，望着卢比的背影，我不由得笑了，多单纯，多可爱的孩子呀。第二天，卢比又来了，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，
别忘了阿姨，9月22号要给我妈妈送花哟。
我笑着说，放心吧，忘不了的孩子。
还有，你送花的时候，能不能对我妈妈说一句生日快乐？
我摸着她的小手说，阿姨答应你。第三天，卢比又来了，背着画板，手里拿着文具盒。
阿姨，我想给你画张像，可以吗？
对于小卢比的这个问题，我有点困惑了，愣了一下。
阿姨，谢谢你帮我送花给我妈妈，我没有什么送给你，就送给你一张画像吧。我学画画已经6年了，一定会给你画得很漂亮的。
卢比看着我，期待我的同意。看看这是顾客稀少的时段，我就坐了下来，让卢比帮我画像。看来小卢比的水平还真不错，不到30分钟他就收工了。我拿过来一看，哇，太像了，我惊喜地说。小卢比开心地笑了。临走前，小卢比再次地嘱咐我不要忘记和他的约定。第四天，卢比没有来，很奇怪，我多少有些失落。我心想，也许今天卢比有事，明天可能他还会来吧。然而卢比再也没有来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，总是坐在店门口东张西望，盼望着能看到卢比的出现。可是小卢比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于是我盼望着9月22号的到来， 我要亲自把花送到卢比的家里。我要对他的妈妈说，你的孩子真可爱。9月22日的那一天，我精心挑选了几只康乃馨，整理了一下。小卢比留下的地址，我早已熟记在心。他的家就在附近的一个社区里，2单元4楼402室。我边走边想，小卢比要是见到我送来的花，他一定会很开心，他的妈妈也会很高兴。也许此时的小卢比正在家里等着我的到来呢。我摁响了门铃，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女士，一脸憔悴的神情。您是凯瑟琳女士吧？我问。她点点头。这是您的儿子为您订的花，祝您生日快乐。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儿子？他略带惊讶。哦，2个月前有个叫卢比的小男孩在我们店里订了花，他说您是他的妈妈。我解释说。他没有说话。我突然看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。我顿时不知所措，站在门口，心里忐忑不安。他是激动地哭了吗？他擦了擦眼泪，把我让进屋里，一边给我倒水，一边说，谢谢你，我真是想不到。是吧，您的儿子真可爱，他一下子为您订了60年的花，让我每年都要在您生日的这天送来。什么？60年？我明白了，他说。我看见他的手在颤抖，很明显，我的话让他震惊。您的孩子真可爱，他还为我画像呢。是啊，他是可爱，我的孩子。可是，他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，顿时我有一种不祥之感，难道可爱的小卢比？他患了白血病，我带他四处求医，也无济于事。他肯定是知道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，才去为我订花的。3年前的今天，我的生日，他送了一束康乃馨给我，我高兴坏了。我对他说，收到他的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他便对我说，他每年都要送花给我，给我幸福，还和我拉钩约定。可是第2年就查出他患了白血病，我苦命的孩子。恍如晴天霹雳，我感觉脑袋嗡的一下，泪水一刹那奔涌而出。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和卢比的妈妈道别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来的。我满脑子都是卢比的身影，他清瘦的脸庞，阳光般的微笑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将自己的花店开60年，但是我敢保证，只要我活着，一定会每年的9月22日送一束康乃馨给卢比的妈妈。我祈求老天能再给我60年的生命，也再给卢比妈妈60年的生命，让我帮卢比去完成他的心愿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天路客将从2014年新年开始告别 FM92.3，而以网络新媒体为主要传播平台。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制作新的节目。我们依然每周二与您在您的手机和电脑上见面。我们也将开发新的传播渠道，您将在微信和电视上见到我们。请您一定要记下我们的网址 ,3w.tianluke.org 3w.tianluke.org 天路客全体同工祝您新年快乐，新年更精彩。 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